之前我先就是说有个请求，就是杨林的话就请求大家就赶紧走。昨天晚上突然就是发这个啊肠胃的，就是急性肠胃炎症。那么他昨天晚上就是两三个小时又吐又泻，人就是整个就是苍白，然后都站不起来。那最后没有办法，我回到家里以后马上就叫那个911，因为我要是用车开车送他去医院，他都我拉不了，一个人拉不了，所以就用那个911，就是到那个 Englewood Hospital 输液，然后医生给他那个检查，就是验血。那么折腾到了两三点钟夜里，然后回到家里，今天好多了。那今天还是没有完全好，那去了医生说像这种啊、就是肠胃的这个菌吧 virus 啊、没有任何药了，就是你必须要让 system 走一遍，就让他这样，你这样应该还是吃，他要拉血还吐还是要能做，但很难受现在，所以他现在仍然在床上。今天晚上稍微好一点，他能够吃一点那个米粥啊什么这样，所以要求大家替他啊带到，能够让他能够恢复健康。我们就顺带到
一下。好几位，来，你刚刚好了是吧？安婷你好了，你好。平真也是，平真也没有来的。小楼也是，少英，这几个都拉，这个人就在我们。
好的，那我们就做个简单的祷告。啊，天上的父，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新的生命，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这些年带领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你的话语，能够主，我们只求你能够给那些有病的人，能够让他们尽快的恢复健康，医治他们，你让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能够感到你的在他们的同在，能够感到你的爱，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喜乐，给他们健康。说我们在此就把今天晚上也托付在你的手中，能够让我能够讲出你让我能讲的话，能够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能够听到你所说的话。我们再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哎，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宗汉当时叫我讲这个时候是大概好几个月前的。当然，我这一段的话，就是说也在准备。说实在，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场合能够出来讲 Bible， 所以实在我也是很紧张。那当然就是说准备这么多时间了以后，我总觉得就是说。宗汉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说 Are you well prepared? I presume you're well prepared. Well, no. 我说 Yes, I'm prepared for sharing. 所以说这个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从过去的话也是当老师，你知道吧，讲课啊，从来也是不犯错啊什么。那么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就是准备这么多一个就这么几短短的这个啊 Bible，我觉得我不是我要，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不懂，很多东西我想说我说不出来。那也就说明，就是说这个确实是神的伟大。然后这个 Bible 这本每句话都是神的话，那当然每一个字，那它有它的意思啊、所以也许就是说我们人有我们的局限性，确实是很难啊、真正的意思。所以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分享，我真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我这人也不会，大家知道我人也不善于说话，不多说，所以说你看写这么多，我想给他缩短，就大家好像也缩不短。所以那我是这样，就是说呢，我们把要讲的东西很多，所以我想啊、就这样过。因为现在是这样，这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陈锡曾的这个旷野42站第29、第31讲。然后呢，下一步第二部分呢是民数记的34到36章啊、这两段的话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当然我是试图就是说在准备的时候呢总结出一个主题来，那顺这个主题讲下去。那这个主题就是说这是成圣之路啊，成圣之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那这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那总结出来的话就是说，成圣之路就是说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要舍弃自己，另一方面要忘神，那这样你才能够 做到就是与神同行，那就是与神同在。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路。那么陈锡曾的这个29和31节，那如果大家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他讲的，我觉得他这个这三讲里边的话比较零散，他主要讲了很多的这种背景的知识，所以你刚开始看的我摸不到头脑，我不知道他讲什么。那当然从这个三章里面后来我总结出来，他讲的是两个事件，也就是说这个民数记当中描述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说是以色列人从加底斯啊走到这个啊约旦河的东岸，面对啊耶利哥要进入这个啊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一段的道路，其实直接讲的是他的讲的一个道路，这是一个他为什么要绕道而行。另外一个他讲的就是说是在这绕道而行当中，由于这个绕道而行，那引起了一个就是一个举铜蛇，就是摩西主举铜蛇的这个事件。那么我就是说在讲这两件事情，那跟大家过一下。那这里边的实际描述就是一个蛇脊的一个过程，怎么样蛇脊，怎么样仰望神的过程。所以说我们作为我总结就是说，作为基督徒去成圣的一个过程，就是进入新生命，就意味着旧生命的完结。舍己的同时也意味着顺从，交出自主权，让高过一切的权利，那就是主来掌管你的生活，掌管你的这个做出你的选择。我想就是说可能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多，我想还是看圣经。那么看大家看这个路加福音9:23-25。路加福音9:23-25，大家一起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替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觉得这一几段经文实际上是一总结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很有是总结对于这个因信成圣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我们所要达到的一个境界。那么从陈锡曾的这个29到31讲里面的话，他是说我们42站当中的最后14站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话呢，实际上他陈锡曾也讲这是一个因信成圣的这个过程。所以呢，那我们就下面就看这个圣经这个，民数记的20:14-21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圣经的记载，就是说呢，摩西呢，当初他们以色列人是在加底斯，那么摩西呢就向这个派这个使者去向以东王请求进走王道，那个 King's Highway，OK，、okay、那么以东王就说呢，不行。你们虽然就是说，这个摩西说，我们不会糟蹋你的庄稼，我们要喝水，我们要吃水果，我们要付钱给你，但是以东王说仍然拒绝。那大家看这个图，我后面有两个图，看第一个这个图，第一个图你看这个加底斯，这是当时他们这个那在民数记20章的时候，这个他们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以东的话呢，在往东边走，那以东地。那这里面有个虚线的一条线，这是我自己参照一个另外的地图上，我给画上去的。那这个是王道，这是 King's Highway。那这个 King's Highway 的话呢，是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陈锡曾在他的这个讲课当中，他也讲了一些这个王道的历史。它是一个军事、一个商业的一个开出来一个大道，从这个埃及一直往。走到最后，走到那个大马士革那边，这是一个很宽阔的一条路，是很好走的一条路。 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他们如果能走这个王道的话，那他们可以从加底斯往东走，直接走到王道上，一下再往北走，走到耶利哥那个地方，过了那个沿海，
是，
但是很顺的一条路。那结果呢？以东王拒绝让他们走这条路，所以的话呢，不得不呢，他们要绕道走。那大家看《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第四节。第四节，对，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看那个地图，他们在加底斯，那他们要去何尔山，何尔山就再往东一点。要怎么样？要走往横红海的地方下走，反而是往这个要绕这么大一个路，走到这个红海的边上以后，再从以东地的东边从北往下走下去。那么这条路的话，当然就是说，长，第一是长，这条路肯定是一个弯路。第二的话呢，那这条路也是很艰难的一条路啊，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因此怎么样？因此看这个21章，再往下看。因此，百姓因道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冤度神。这个字好像这个、字我不知道，后来我查到这个真念度，我就怨度神和摩西，就是很累。Okay. 那当然，这就是说，这是他们百姓经常做的事情，在这个40年来这个游荡当中的话，陈其东讲，就是说这个以东，绕过以东这个意思就是说是绕过自己。以东他是说这个以东这个王国是自己，为什么？他有两个意思。上次好像我们那个好像我忘了谁讲，上面讲谈到过。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以东的话是以扫的后代，那以扫和这个 Jacob 就是一起和这个叫什么雅各，对，是同胞兄弟。那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亲人，就是自己。那以东的话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以东实际上就是你自己，你要绕以这个以东啊。另外呢，我在这个准备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查到，就是以东的话，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是红色的。那红色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形容喝了红豆汤以后的以扫啊，所以也用它来表示雅各的同胞兄弟。这是一层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的话，就是说，这个陈其森，这是陈其森在讲这样解释。另一个意思就是说，以东的话，它的那个典型的城市，它的古城城市，一个城市叫做佩特拉 ，Petra，P-E-T-R-E。这当然我没有听说过。那我因为准备这个的话，我查了一些这个网上，就你不信你要打这个 Petra， 你打那个 Google 上，你马上会很多这 Petra。佩特拉古城的话呢，它很有意思，就是说它位于就在这个王道啊。你们要看这个地图的话，这佩特拉这个城呢，就在这个王道边上，就是在沿海死海的下边一点。它是在现在的这个约旦国的这个境内，那是以东的领地。那这个佩特拉城呢，是比较有典型的这个当初的以东城。那实际上它就是说，它在很高的岩石的上，它那个地理位置上的话，是很多的高的岩石的山。它的岩这个城呢，实际上是在岩石用岩石的自然形成的这个形状里凿出来的，有很多的建筑。它不是说是盖，我们盖房子拿岩石这样盖的，它不是。它比如说你这有个自然的一个岩石。但是工匠就在岩石，就借着这个岩石，自然岩石凿刻出来的一些很多的建筑。那么这个城呢，也非常的隐蔽，就是只有一条路能进去，没有第二，没有，也就是说你要想进去的话，你第一很高很隐蔽，另外你要想进的话，只有唯一的一条路能进去。 陈其森在他的讲义里面讲过，就是说好像有几个人就能守住这个城。那因为这个城是这么一个高这么隐蔽，那么所以这个城在西方来讲好像没一直就是还几百年没有发现这个城的存在。直到1800几几年的时候，一个瑞士的探险家在偶然的机会才把这个城市发现了。所以现在就是说讲你要去约旦这个国家去玩的话，你要去佩德拉古城，你要不去的等于说你没有去过这个约旦国家。那所以说，那陈其森讲了这么多，他陈其森在讲课上面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历史哈，是什么意思？他的证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以东是证明的是代表的是自我。那自我的话，这是从哪里来的？那他就讲到这个啊，圣经里的这个啊，一个古叫什么这本书，这是在旧约里最短的这个一卷书。对，它是俄巴底亚书。OK， 你看俄巴底亚书里边呢，实际上是一个先知的俄巴底亚的先知，他是对这个以东的一个预言，他对以东的一个未来，他以东将来要完结，要被打败。那他是怎么形容的这个以东的？或者是我们要看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形容我们四个的象，他是怎么讲？大家可以看这个俄巴底亚第一章1-4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俄巴底亚，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你从来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列国中最小，被人大大蔑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啊，你因狂傲自弃，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强大的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我，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边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我们刚才知道这个以东这个佩特拉城的这个意思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比喻我们自我是非常确切的。那我们自我是什么？我们自我确实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存在啊，虽然是最小。每天讲他说你这以东的列国中你是最小，我们自己实际上也是最小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呢，我们同时呢，我们总把我们的自我提到是最高的高高的地方去啊。那怎么样，结果怎么样？那他说俄巴列在这里讲，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他所说的。也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在这里解释，就我理解，我们也以我们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在成圣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真的要把自我要去到要舍掉，否则的话早晚一天主会为我们拉下来的。人就是往往就是说，我还一个体会就是说，人在自我最得意的时候是最这么讲高高自上跟最自傲的时候，也就是最不去仰望神的时候啊。所以说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回过来讲这个啊，民数记这一段就是这路程走的这个路程，从这个啊加底斯到这个啊约旦河东边这个弯路的话，这条路是非常艰难。那实际上你要看一下这个民数记里边的话，以色列人在进入这个就是许地许去给他的这个地的话呢，他们所有的战争啊都是在好像在这个之后他们的战争。比如说他们这个在迦南地的是一个叫阿拉德王和他的战争，在和亚摩利王西红和巴山王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从他们从这个绕道以东以后开始的战争，就进入这个 胜利之前的这些战争。那么后来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到这条路上，也是说他们比如说为神报仇攻击米甸人，又受到这个以色列人受到这个摩亚王这个女子淫乱引起来的这个瘟疫，死掉了2000多万人啊。这些事件的话都是在他们离开了离开了这个什么这个加里斯，对，离开加里斯这条路上，这条绕道以东这条路上发生的事情。由于人的那个自我很大，那么你自我越大，自我越大就是犯罪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这么讲啊。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这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功课，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很艰难的一件事情。由于这个原因，那么下面再看往下走。由于这个原因的话，由于老百姓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又开始抱怨，那么这个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铜蛇的故事。那就是说绕过自己，由于是想绕过自己很艰难，所以引出来就是说这种不满，这种犯罪的心态，这种犯罪的行为。那么所以的话呢，就是造成了这个主呢放出了很多的火蛇是用这个毒蛇。要看这个圣经的话是有毒蛇的。那么这是在民数记的21章的4-5节里描述的啊。绕过以东斗争非常艰难，以色列人不满，因此抱怨这个神和摩西，于是那神就放了火蛇到百姓中去咬他们，很多人死掉。当然火蛇是毒蛇，毒蛇是代表的罪，罪的话咬了你，你当然要死掉啊。这个是百姓。然后呢下面就是说百姓到摩西前认罪，并求他把蛇赶走。那这个我们不妨把这一段读一下啊。21章就是在21章4节，我们刚才从4节读，然后从第四节往下读到9。来，他们从何尔山行起，从乌山南那边道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着道路艰难，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就又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者就必得活。摩西就算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者就必得活。 铜蛇的故事，那好像一次开礼他讲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讲过这一段这件事情。那么金海弟兄好像也提到这个铜蛇，这个铜是代表的一种这么审判，对。我在这里边的话，我注意到这么几个字啊。那一个就是说，你看在主让这个摩西造铜蛇之前的话，那有这么几个有一个注意的地方。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于是摩西为老为百姓祷告。那我就觉得哈，以色列人走到这个步骤，他们是有进步，也就是说，他们那犯了罪了，他们认罪了。那这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这以前好像我看他们没有这样。他讲的是他们承认自己有罪，而且说什么，说你要替我们祷告。哎，这很有意思。那么耶稣马，那这个摩西马上就为他们祷告，祷告结果怎么样？那主说 ：“OK， 你去做个铜蛇好了。”那铜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吧？这是铜蛇的，这是预表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这个， 那我觉得就是我学到的东西的话啊，在这里边的就通识故事里边，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你在仰望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同时你要认罪，你要祷告。这一点我是觉得我在读这个故事中得到的一个新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说，就讲这个铜蛇为什么它预表的基督的问题。那铜蛇，注意，铜蛇和毒蛇不是一样的。那这火蛇，虎蛇翻译成火蛇，意思你看英文的话是毒蛇。铜蛇呢，它是没有毒的，它的形状呢是蛇的形状。实际上，这个你要是看预表基督的话，这是有共同的地方的。耶稣主派耶稣下到这个世界上来，承担了我们罪人所有人的罪。那他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个罪人的形象，他呈现的形象是一个人。但是呢，他没有我们的罪。那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铜蛇的话，它的形状是一个毒的形状，或者是罪的一个形状。但是它的实在内部，它没有这个毒素在里面，它担受了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罪。所以就是说预表着铜蛇，那么承担我们就是全部罪孽。只要你仰望主，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仰望主，你就能够活下去了。但实际上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去承认罪，只要你去相信，只要你仰望，你就得到永生。这个预表铜蛇预表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想还是咱们看一下这新约里边的这个描述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不是14节，对，14节。其实这段故事实际上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讲，这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当初一个法利赛人，这个叫做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是他就问这个耶稣，在谈着说人怎么能重生的问题。他说人怎么会重生呢？人能够长大了，你还回到你的母亲的这个胎里边去，你再生出来？我不明白。那耶稣就讲啊，你不明白事多了，对吧？天上的事情，我地上的事我跟你讲，你都听不明白，我讲天上你更不明白。那这个以后他就说到这一点啊。第四，摩西在旷野，大家讲，大家念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一个非常，我们耶稣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这刚才讲到这个，陈锡曾的这个旷野42章里第29和31讲里边的这两个事件啊，一个就是说从这个绕过以东，绕过自己，是一个艰难的路，也是从一个更高一层的意思呢，在这个我们的灵命的信息上得到的，那当然是说自我克服自我，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自我占上风，那当然你就是会犯罪。那么你要想要怎么样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的话，那同时的话你要舍掉自己，同时的话你也要仰望主。这是两个方面。好，那么下面我们往下走。我这表好像停了，我都不知道我的时间我这表停了。
哦哦，对，
好，时间不多。好，往下讲的话就是说，这是个民数记的34章和36章啊。这三个我总结了一下，这三个章节里边的话主要讲的是五个问题。那实际上呢，这个五个问题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五个，给耶稣不是给我们，是给这个以色列人五项指令啊。这里面我都总结了一下，一个就是说定出来迦南地的四方的边界，这是说的很清楚。 同时的话呢，怎么分配土地啊？十二个部落，实际上最后到了五九个半，支派，怎么分配这个土地？另外的话，给利未人的这个城是怎么分？利未人是没有这个地产的，没有这个，还有是指定朝城，啊，六个朝城，刚才那个东汉也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女子继承人啊，女子，你是一个女子继承人，你这个土地权怎么样？怎么样继承的问题？那我想我就是按照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的话，我主要讲前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这个边界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分配土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当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什么可讲的啊？这是说你画边界嘛，这事儿完了嘛，有什么可讲的？实际上我后来看，因为我主要看的话也看到这个有一个参考书，我都列在后面，就是。马太亨利的一个圣经的注释，对我启发很大。实际上，这个我们看这个三十四章，民数记三十四章。第一节，就咱们就读第一节，三十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分配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 OK， 我就说在这里。这句话里边的话，我觉得有这么三个很值得注意的词，一个是分布。分布的话，你查一下，你看这英文，你要有英文对比的话，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是指示，不是分。我对这个分布不太准确，你要是说 command 的意思就是命令。你必须要做。另外一个词的话呢，就是产业、基业或者个业地啊。还有一个词就是 borders， 就是边界的。实际上就是说我当然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但我们也是常常讲到，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故事、旧约的故事，实际上我们要看到它的更高的一层的一个圣灵当中的一个更高的一层的意思，预表未来，预表更高的一个圣灵的生活。从这意义上讲的话，实际上你要这样读的话，你可以说基业。我们先讲这个基业这个词，这个在英文这个英文里边经常用的词是叫 inheritance， 它不用的是，它有的时候用 land， 但是多数情况用的是 inheritance。inheritance 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遗产啊。那这个词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词后来在新约当中的话也经常出现。所以你这样结合起来一看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你在读圣经旧约的这一段的话，你就觉得你就好像就一个开阔了一下。我们实际上就讲，在旧约里面讲的话，这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盼望。以色列人出了四十年在旷野当中游荡，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那也就是说是一个主的给他们的许愿，是从创世纪的时候给这个亚伯兰就许愿了。OK， 从那时候开始，那他们就是目的要，现在他马上就要进到这块地，那这就是一个美地，这是讲的或者是牛奶和蜜的美地，这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这个盼望。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实际上因为有了这个主耶稣作为重保啊，这里面的话是在那个彼得前书里也说过。这个 inheritance 实际上是上升到了一个天国上的一个基业。那也就是说，可以说我们要讲这个因信成圣的话，你达到这个地步的话，就是说与神同在，或者是一个天国的境地，那是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盼望的一个基业啊，一个 inheritance。比如说你看这个，我在这里面列出一些这个圣经里一些词。那么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母，往我所要指你的地去。那这里用的是地了，是 land。 那再往下走，出埃及记里第六章第四节里，他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是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都是该开始所说的话。再往下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利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有永远承受为业。那这里面的当然就是讲的是这块地。那到了这个新约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新约的话已经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啊给我们承担了罪作为一种中保，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个这主的应许不光是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地的这个应许，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一种盼望，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盼望。那我们看希伯来书，那这里边讲希伯来书第九章14-15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来。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我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的人在约里面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 OK， 这里面产业是一个字，就是我们在旧约里用到这个 inheritance， 同样在新约里用到的是 inheritance。 另外的话我们再读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些经文是非常美。再读这个 彼得前书第一章，我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3-5节，好，我们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能力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有遮塞为你们存留的天上的基业。好，就这么在这儿。那这里面用的这个基业，你看不能腐坏不能玷污不能衰贱，你们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用的这个当然是同一个词。那这里边我觉得当然是我们只要最终达到这个境界和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或者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个灵命成长道路上的这个因信成圣的最终达到这个境界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自己完全是没有舍掉自己，完全就是说仰望神，完全是把权力交给神，一切事情一切生活当中全是由来神来安排，达到那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他们讲这个里面讲到的 inheritance。下面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词，就是说这个34章民数记34章里面讲这个地，你们要看的话它这个地这个界限是怎么画，从哪走到哪从哪走到哪，界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边的话，这里边我看了一下这个我参考的内容里边，这块地实际上很小，这块地你要看的话，这块地的话，我这里讲面南北长160英里，东西宽有50英里，面积不到英国土地的一半。对，为什么这么一小块地？那大家考虑过没有？为什么说这么多的世界里面，突然就只有这么一小块地？那说得很清楚，画的界限非常清楚。那这里边的意思就是说，那当然，你们如果我们看诗经的37章16节里面谈到，一个义人所有的随手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说是安家乐业，当然就在旧约里面，如果说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讲，他们本身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地，他们只是需要一块美地，对吧？但是作为如果一个从一个基督的灵命上来看的话，我们所要处在的这一个境地，与神同住同在的一个境地，我们不需要一块多大的一块地，对吧？一个我们着重的是它的内容，这个地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不是在于它的大小。那如果说到 说到这个界这个词包着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个引出来的问题，就是包着肯定是有界内和界外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看第二个地图，那当然第二个地图这里面这个这加利利海，这个是死海，那中间这条线，这块地是这样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块地的西边是地中海大海，下边是什么旷野，对吧？这边也都是旷野，是不是可以这样讲？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地界的话，这是一块美地，但是美地的这个界的外面就是什么死亡和荒凉，没有生命。那特别这里边有一个死海，死海是怎么产生的？这我以前我也不知道，当然是读过这个。死海产生是因为这个 Sodom Gomorrah， 就是说。叫什么英文？索多玛呀，索多玛和那个，对，是这个这两个城被毁掉以后才产生的这个没有生命的湖。这个湖里边的话没有任何生命，所以叫死海。而且的话，我又在我这个准备这个时候，我又看到这个大卫叫什么亨利这个人的这个他的注释里边讲到。你如果读这个34章的这个描述的话，这编辑的描述的话，很有意思。它这个描述啊，是从死海的底下开始，南边的边境，然后往上北描述西边的边境，然后在北边的边境，然后回到中间，还是回到死海。这个边界的描述是从死海开始转一个圈到死海回来。那这什么意思？当然，这我不是我的，这是我是读书当中看到那个解释里面，我只是给大家欣赏，分享一下。这意思就是说，主还是要时时在提醒我，你们得到这块美地，你们周围，你要知道你们的周围是死亡，这个边界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的话，在最南边这块地的最南边的话，还是有一块地是跟这个埃及接壤的。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当初的生命是从哪里过来？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你们不要忘了，你们的是从死亡过来的。还有就是说，这里边这个迦南地四界的问题，这个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从地理上来讲，这个我也是从这个在准备过程当中的一些文章里看到的，这是一个地理的位置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屏障，它能够用这个自然的屏障来抵挡外来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势力也好，还是说是人为的这种敌人也好，它有个自然的屏障，这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有它的意思的。另外呢，就是界限还意味着什么？界限意味着是受到限制。如果一个人说给你个界限 ，OK， 你说你跟你的孩子 ，OK， 这是你的界限，这画一条线啊，你不能过这个，什么意思？那他肯定要受限制。那实际上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是受限制，我们的限制是主给我们的限制。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基督的生活是艰难的意思？就是说，或者讲到因信成圣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话。还是回到我们最先的这主题来讲，你要舍己是不容易，因为你这个己要出来的话，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呢，你既要的方向呢，你要走那边，你要到那边去。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这个选地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所以那主给我们借这界限的意思，从另一个当然在旧约当中这个民数记当中这个描述的话，是一个从地理位上给你画一个地，但是如果我们要提高一个更基督徒的这个灵命成长的这个高度来看的话，那可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是有很多的框的，我们有些是不能跨过去的，是，那这是这样，也就因为我们的自我的话，总是希望要跨出去，不受限制。那么，这是一点，还有下面就是说，界限呢意味着与其他的物体分开，实际上。基督徒的成圣过程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过程。我们确实是，你要是谈到界限的话，确实不一样。 你要从一个从叠叠分出来，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是个学会抵御肉体与世界诱惑的过程，时刻盼望主过圣洁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基督徒生活。因此基督徒的生活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四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这样的生活是生活在有充满干渴饥饿危险死亡旷野的包围里，在这么一小片牛奶与蜜之地。再往下讲的话，我们就讲到OK， 然后就是说，那我们再讲这分配土地的问题。分配土地很有意思，就是说，看民数记的34章第13节，那这边怎么讲的时候，就是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研究给9个半支派承受为业。这里我就听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吩咐啊，这刚我刚才讲过这个吩咐这个重要的词，吩咐是什么意思？吩咐是 command， 是命令，这是一个词。另外一个词呢，就是说研究和抓阄吧。为什么抓阄啊？实际假如不抓阄怎么办？如果这个地的话，这个12个支派进去以后怎么分？那自己分呢，对不对？自己分会怎么样？那这也是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自己分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自我和一个主的恩典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在基督徒做生活中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很难，很有意思，但是一个很难，怎么讲？很难，就是也就是说，你要是能怎么能够舍己，要把权力交出来，要完全这个按照主的意思来做出这样的生活的选择。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学的一个课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基业的分配，那就是说是以研究的方式，负责分配的人是神指定的，注意啊，这神指定相位。 OK， 这个大家在上次我们也讲到，就为什么是9个半支派，那因为的话就是说前有2个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边已经选了地。 OK， 这条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怎么选的地，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32章33节。是32章第1节，对不起，32章的第1节，我们先看32章第1节。 OK， 我们一起来念。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牲口牲畜，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基地是可放牧之地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并会众首领说，下面等等等等。 OK，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这块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牲畜，我们这块是很肥沃土地。这里面注意到没有，他说他们看见，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最开始的这个主题来看的话，那或者来相比，就是说进入迦南地以后，这个剩下的9个半支派的这个地的分配是抓阄研究，是主的命令。相比之下，这2个半支派是怎么样的？是自己看到。什么意思？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自己，对不对？那因为是他们看到什么了？看到是他们的有很多的牲畜，他们自己的这个很肥沃的这个草场土地，这样选。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有个选地的问题。选地就是我后来我回去看这个选地是什么，是罗德选地。哎，很有意思。那你要看到这个罗德选地的话，实际上是一样的。那当初这个亚伯兰怎么说？亚伯兰说， 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那亚伯兰，然后这个罗德怎么讲？他说：“哦，我看到这个地，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很肥沃，很这个有很多。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罗德选的地，实际上跟这个两个半支派地差不多是一个地方，实际上是差不多是一个地方，也是在约旦河的东面。那当然就是说，罗德后果是后来是怎么样？当然，这个罗德人好像这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那最后他当然就是说。”他遇到的这个他的经历，说到嘛，他和两个女儿的这个经历，还有一个意思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看这个亚伯兰当初这个选地，他没有选。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你要仔细读的话，亚伯兰没有选地，那个他和罗德商量，就是说，那亚伯兰说，哎，你往左我就往东。他说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东，我自己不选。那结果这你读这圣经很有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最后这个罗德是往左还往右呢？往东。哎，这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你往左我就往右，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那个最后这个罗德是往东去了。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这是我的一个意见，一个想法。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在这个选择这个问题上来讲，总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愿驾驭在主的意愿上，你还觉得好像是你主的意愿。比如说啊，他经常问的问题，孩子上哪个学校，有两个学校 OK， 一个是耶鲁，一个是哈佛 OK， 那我们选祷告哪个是去耶鲁，那是不还是去这个哈佛，是主的意愿。那你想一想，这个选择说来说去还是你的选择，对不对？你的选择是两个嘛，对不对？也许主给你是第三个选择，也许主说你的儿子不要去上学了，对不对？有这可能啊，对吧？那这些问题我是说我在准备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人，也就是说为什么人的自我就像这个比特拉古城一样，在高高的这个悬崖上面，你自己可能都看不到。你自己有的时候，你觉着你的自我不是在支配你的生活，实际你想来想去还是自我。这是真正做到一个没有自我支配、舍己，能够仰望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艰难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我想我讲呢，就讲到。这下边的话当然有几个，就是我顺便写了一下，这个总结了一下另外三个问题，这个给利未人的这个城啊以及逃城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再看。那另外还有就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是一直在考虑，就是我今天大家要给大家要去思考或者想做什么，我一直想不出来，因为好像这个生活这个很难的一个问题。那突然就是说我在今天这个我准备正常的今天我才写上来这么一个东西，那是因为这是一件真的事，所以我也请大家找到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一个客人。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夫妇两人的话在美国的十多年，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不在美国东部这边，他们是在中部。那我一直为这个先生来做这个绿卡申请，做了好几年。他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里做这个法律顾问，那么是非常不错的，工作也非常好。那么突然就在上个月，就是工作就丢掉了。那工作丢掉了以后的话，就面临着一个很多的问题。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5岁、7岁。太太呢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在教会，他们是非常虔诚基督徒，教会里服侍，那是有一点的这个额外的一些很低的一些收入。那么现在面临了很大的问题。那实际上我这里讲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他的选择回国有好，实际上说没有好工作，回国没有好工作，所以说就是说，或者是不管是有好还是没有好，这是一种选择。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看看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你怎么办，或者是不是你，你是他的主里的姊妹兄弟朋友， 你怎么祷告？我们或者是这段生活，我想我们个人生活当中也处处都遇到这种选择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这个答案是没有的。我的感觉就是，当然这大家可以再回去以后讨论。就刚才讲的这问题啊，选学校的问题也好啊，或者是房子，大家很多啊，这房子在哪儿啊？是这条街上还那条街啊？对吧？你是怎么选？我觉得人的话，如果一旦就是说在做出自己跟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的选择的话，这本身就不是主的意愿。你不信？我们要谈，我就是如果我们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肯定两个人十个人都有十个人答案，说哦，他们俩应该这样做，他们俩应该那个。如果你要这样谈具体的结果的话，具体的选择的话，你肯定这是你个人的，这肯定是你个人的选择。那该怎么办呢？那我想。
最后实在是。也没有结论，丢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菜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下来。不过我们先把他的这个分配土地的这个后面的一小段把它读一下，好吧？我觉得他那里有说有结局，第三页的中间那一段，第三页的那个在约旦河两个支派的结局，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了，好不好？这个把这一段弄完，来，我们读一下，来。在约旦河东边安居的两个半支派的结局，由于在约旦河东边居住，逐渐导致他们与其他支派疏远，甚至带来各支派的猜疑和误会。后来他们拜起偶像来，这两个半支派是第一批被敌人俘虏的支派，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行邪淫，证明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庇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和歌善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这里就是说到这两个支派他们离开的团体，大的团体，他们自己在那边，结果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他们反而是最早被掳的。那上一次我们讲这两个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两个支派他们是愿意去跟着其他人去打仗，可是他们却不要那块地。这个倒是很，就是说你从某一方面来讲，好像从人的想，哦，他们很够意思，好像去打仗却不要。其实如果在神属灵的这个整个原则来看的话，他们是不太 care 神给他们的基业，讲得很清楚，那是我给你们的土地。可是他说不，是这边好，这边好，所以我去打个仗，去意思意思。那么当然也会付代价了，也要失丧命。可是他说我还是觉得我这里好，这就是刚刚王军讲的那个我们人的很多的选择啊，很多的选择到时候当然这个王军已经讲出来了，十个人可能有十个答案，你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话，你可能自己很难说站在旁边。我不知道你给他们怎么劝勉，他们是这个 case 还在进行还是什么，还是
没办法进行，
没办法进行，他们因为不知道要你怎么继续。你们要讨论这些，因为今天时间分组我想也不够了，你们觉得要讨论一些事情吗？还是啊，钟爱，你觉得这个分组要不过这个刚刚他的王俊杰想到一个 case 在最后一页嘛，你看。不过他这个我倒是不是说要怎么，我是当然我们看的就很奇怪。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做了十年，你说在于这么高的工作，为什么十年他身份办不下来？
这就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因为的话你可能十年当中的话有前面的四五年是在上学，
哦，
然后你到了开始工作了以后，你假如说你第一个公司的话不顺利，或者那间公司有他的政策不给你办，你没有办法来开始办这个绿卡。等你到像他这个情况，就是在三年之前开始给他办，因为你现在中国人有一个所谓排期的问题嘛，你排期现在要排四五年这样。你等到这个阶段四五年排期没有到的话，假如说丢掉工作的话，你就做不下去了，就等于前工啊进去，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嗯。
现在这个，所以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给他们祷告的。对对，
我在电话上当然就是说，因为是你也熟了，这么多年了，跟他在一起，那我没有见过他，实际上就是完全是电话上联系。那就谈这个，我只能是说，那就是祷告。所以在这个选择的问题，实际上我是个人站不站，我们人的选择只能是选择人的意愿，你自己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选择。你很难做这个选择，我觉得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好的。